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是周末栏目。现在我们在学的是新约一百句，对，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句。今天是第十九集了，哇，这一集呢，我们觉得也是很重要。虽然每一集都是重要，但这一集特别重要哈，因为这一集所讲的内容不单在教会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我们怎么去解释真理哈，还有普世教会的合一也是很有启发的。
对，
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猜到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内容呢？
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么口诀呢，就是跟第一次宣教旅程中的耶路撒冷会议有关。
应该是旅程之后的耶路撒冷会议啊。
对，
那不如布新老师就请复习上一集的内容好吗？
对，上一集呢，我们介绍了76到79句，分别是76第一次宣教旅程，77保巴同心同行不计名位，78保巴被高举也被逼迫，79马可退缩，今天逃兵明日勇将。
哎，你干脆也把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新的四句也介绍给听众朋友好吗？
对，新的四句是80回安提阿述说神作为，81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82召开会议解决纷争，83行律法才得救。
好，那事不宜迟，现在就进入第80句吧。
再一次提提各位听友，我们节目用的经文版本主要是和修本。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马上来到第80句，回安提阿述说神作为。我们先来看看《使徒行传》14章26到28节。从那里坐船回安提阿去。当初众人就在这地方，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中，要完成现在所做的工。他们一到那里，就聚集了会众，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且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刚才讲的他们，就是指保罗还有巴拉巴啊，就讲到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就回到差派他们的就是安提阿教会。刚才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向教会报告了两个事情，一个是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另外一个就是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就请牧新老师还有杨牧师，我们一人讲一点好不好，分开两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二就是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们就尽量去平行的去看一看啊。首先我讲一个，就在13章11节，我们看到神在方伯，就是当时的省长，就是释囚保罗面前，使行法术人瞎眼，这就是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个神迹啊。那这件事怎么开了外邦人信道的门呢？就是很简单，那个释囚保罗信了主，这13章12节。
对，那么神借着他们行的事，还有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和城的人呢，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啊。如果我们看13章44节，就看到这个了。那么神怎样为外邦人在这里开了信道的门呢？那么13章48、49节就告诉我们，外邦人都欢喜，赞美神的道，而且呢， 四十九节说，主的道也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
嗯，
第三个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三节那里说，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道。
嗯，
那么这一点呢，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呢？我们可以看十四章的第一节，就是在以哥念，很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了主。
嗯，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很著名的事件，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八到十节就讲到保罗在路斯德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后来同样在路斯德，他们就被人致石哈，扔石头，众人以为保罗被打死，他却起来走进城里，就两个就是神迹啊，医治瘸腿，还有就是保罗没有被打死哈。那怎么知道那地方很多人信主呢？我们就看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怎么说呢？说保罗和巴拿巴回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走回头路哈，兼顾门徒的心。哎，既然有门徒可以兼顾，那就代表之前在路斯德哈，刚才说那个两件神迹，也是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了。另外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事情，他们在特庇也使好些人做门徒。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讲的，他们为什么做门徒呢？可能首先他们听了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福音，在那边也可能是刚才我们讲到保罗在路斯德行很多神迹，起码行了两个神迹，可能特庇这是附近哈，路斯德附近的人也听到，所以也有影响他们对这个福音很有兴趣。那牧师，请你讲最后的。
还有最后一件很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在路士德、以哥念跟安提亚呢，选立了长老，这个呢就是领袖选立了，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么这件事情也表达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呢？就是说，他们在这里确立了外邦人的教会，而且为这些外邦教会呢来设立体制。因为明说他们要来设立长老嘛，这个是重要的事情。
对，当我们宣教到一个地方，其实为当地信主人设立教会和设立一些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宣教工作来讲，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回去教会述说神做了什么事，外邦人怎么信主，这个叫述职啊。述是讲述的述，职是职业的职。其实这个述职呢，在差传的宣教方面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那牧师，我知道你从前就是搞差传的，所以走什么意义当然由你来讲了。
那对宣教士来说呢，透过述职呢可以坚定他的心智，也可以回顾过去呢宣教的策略方法跟心态等等。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不足够之处呢，可以寻求改进。所以呢，这个述职呢，对个人跟团队、差会、教会的成长都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
那么第二呢，对母会，就是差遣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呢，也可以通过聆听宣教士啊，述职里面他有报告嘛，他在宣教地方一切的经历，就知道神的大能和作为。
是的。
所以呢，保罗跟巴拿巴这里的述职呢，就让当时教会看到神怎么样开路改变人心等等，这一些呢都鼓励了他们，常常可以为宣教士来代祷，而且支持宣教的弟兄姐妹
就会得到鼓励，
也得到鼓励，那么也教育更多教会的人弟兄姐妹能参与宣教啊，所以这个数值呢有这样的非常大的作用。那么第三，对教会来说呢，通过宣教士的汇报数值分享呢，教会可以做出评估，而且探索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发展宣教事工，怎么样对宣教士做适切的支援跟调配。那么宏观来说呢，述职有助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我们今天说的工作文化，可以增进宣教团队支持者跟教会之间彼此有的信任跟理解。
保罗和巴拿巴 带领了很多外邦人归主的消息，使腓尼基、撒玛利亚等教会很高兴。
嗯，
这点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三节。
嗯，
但是当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有些人就非常的不高兴了。为什么呢？这些是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八十一句的口诀。
嗯，
八十一，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我们先来读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节的记载。
嗯，
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决定指派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嗯，
经文讲到有几个从犹太来的信徒向安提阿教会的信徒说，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也就是说，外邦人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对犹太人而言，遵守割礼、饮食条例和安息日等节期就是遵守律法。这些礼仪基本上可以说是犹太人定义自己民族身份的方法。在过去，他们就是用这些礼仪和规条来将自己和外邦人区分开来，不致在被掳时或被外邦人统治时丧失犹太人的身份。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设立新约之后，他们的心态未能及时转过来，还是活在过去的条文中。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节曾提到有奉割礼的信徒这个名称，那我们姑且就称这几个从犹太来的信徒为割礼党基督徒吧。他们组成了一个压力的团体，对外邦信徒施压，骨子里他们还没能接受外邦人可以在不受割礼、不守摩西律法的所谓不洁净状态下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一份子。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就和他们争辩起来，结果安提阿教会就派保罗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那么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这么认真来对待这个事情呢？
是啊，
原因是这些人呢，其实是在教导外邦信徒行割礼跟守律法是得救的条件啊。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呢，哎呀，惨了，救恩的基础就完全崩溃了。他们的教导无疑是，就是说，哎，要成为基督徒就必须先做犹太教徒。认为单单信靠耶稣并不足够。还必须在身体上做个标记，还必须遵守摩西律法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跟巴拿巴要非常激烈的跟他们争论。那今天呢，或许不会有人对我们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也必须要行割礼、守摩西律法才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却有可能受其他形式的律法主义影响，如果一不留心呢，也容易误入异端的。
是的，是的。
如果有人跟你说，除了相信耶稣，还要守一些规条规矩，听到有教会说，哎呀，你要喝双氧水，才可以得救。例如要认罪大哭到看到异象等等，才可以得救。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他的教导就有问题了嘛。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就这样记载。你们得救啊，很简单，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很清楚说，我们是凭恩典得救，也是在神的恩典里成长，并不是靠什么条文啊、规章啊去成长的。不错，神给了我们一些必须遵行的命令，我们必须相信圣灵，顺服圣灵，让圣灵管理我们，而且也要靠圣灵活出神的心意，结出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圣灵的果子。
一阵阵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嗯，
保罗所领受的福音使命能不能向外邦推进？
嗯，
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能不能在基督里合一，都关乎外邦人要不要遵守上述律法条文。
嗯，
由于事态严重，所以安提阿教会就派保罗和巴拿巴二人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嗯，
以开会去解决问题。
嗯，
这正是八十二句说的。召开会议解决纷争。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四到七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和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唯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信徒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了许久后，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
嗯，那这刚刚念三节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很重要有三件事情。第一，耶路撒冷教会欢迎接待从安提阿教会来的保罗跟巴拿巴，
嗯，态度是良好的，
对，他们是正面的。
嗯，
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是巴拿巴的母会嘛，
嗯，
而且巴拿巴更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非常可靠，而且又有生命见证的旧会友啊，你可以这样说。
嗯，
而且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节、二十五节的经文呢，念到在这个场景下呢，他的名字是排在保罗之前的，
又再次排在保罗之前了。
对，所以这个是巴拿巴的地位哈。
嗯，
那么另外第二件事情呢，耶路撒冷教会有几个信了基督的法利赛分子，他们就坚持己见，要求外邦人先做犹太人行割礼，行摩西的律法啊，这个就是这个为难了。
嗯，
那么第三个重要事情是什么？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用开会一起去讨论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呢？
嗯，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在做出判断前呢，给巴拿巴跟保罗、给法利赛各里党的基督徒双方机会发言，
这个非常重要，
公平、公开、公正嘛，而且用心聆听他们。
嗯，
等他们辩论很久，彼得他才站起来发言哦。
嗯，
所以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们在处理教会矛盾，他们用的方法给你跟我有什么启发呢？
嗯，
教会里有内部出现矛盾是少不免的事情，嗯，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
嗯，
最重要是怎么解决问题嘛。
对对对，
所以面对矛盾，教会必须召开会议真诚来讨论。
嗯，
而且要给每一个方面的人有机会表达他的立场，也要耐心的聆听他们才做出判断。
嗯，
这样才能够令所有的人心服口服。
嗯，
我们身为教会领袖也真的要必须来学习聆听了。
听到这，你一定很想知道会议的结论是怎样，所以我们就来到第八十三句，行律法才得救，不啊，这就是会议的结论。其实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彼得才站起来发言的。刚才讲了，他首先的讲述他看见神赐圣灵给外邦人的经历，而且强调不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得救都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不是因为其他任何原因。然后保罗和巴拉巴啊，在彼得讲话之后，他们就也来讲了，就讲述神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就会看到这些内容。那很明显啊，如果神不愿意外邦人做信徒，他就不会赐下圣灵给他们，当然也不会让保罗和巴拉巴在外邦人中行神迹奇事。这也是保罗和巴拉巴亲身经历的。好了，那么他们彼得讲了，保罗巴拉巴也讲了，最后雅各出场了，他就会会议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跟大家看新标点和合本，并不是和修本哈。原因是这个翻译呢，对比后来的二十九节是比较准确的。那不如我请木星老师替我读啊。 新标点和合本15:19-21好吗？
好的，经文是这样讲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嗯，谢谢。从上面的经文可以看到，雅各认为信基督的外邦人只需要遵守四个事情哈。第一，要禁戒偶像的污秽；第二，要禁戒奸淫；第三，要禁戒吃勒死的牲畜。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放血哈，血了仍留在牲畜的体内。所以第四其实就是禁戒吃血，其实三跟四都跟吃血有关，就是禁止吃血。那有关这四项规条，我们就可以提出三个讨论的议题。我先讲一个，然后请两位再继续讲哈。第一个议题就是雅各为何建议外邦信徒只是守这四项的规条呢？那其实这个呢，雅各也没有说明，但我们可以呢根据学者一些讨论有一些归纳。基本上学者认为可能雅各这样提出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第一方面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和肢体的相交，这个实际的那个社交层面呢，因为初代教会都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两者的文化差异很大，尤其是在饮食和礼仪方面哈。这四项规定主要是犹太人非常敏感的事项哈，如果外邦人不顾忌这些，可能就会有严重的信仰冲突，而且道理很简单很实际，就是不能同桌吃饭，对不对？因为你吃血他不吃啊，你吃拜偶像之物他不吃，那就不能一起吃饭。所以呢，就是为了使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可以相交，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就是道德与金钱的一个基本底线的考量。有一些学者就指出，这四项刚才讲的规条与利未记17-18中就谈到什么，就是寄居的外邦人应该守的条例有关。这些条文在旧约当中也适用于非以色列人，那就说明这是跨文化的道德与敬虔的基础。这些规定当中呢，每条讲一讲，你也可以翻看利未记17-18。这些规定当中，奸淫是道德的问题。当然呢，在旧约的时期，奸淫也和拜偶像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在初代教会呢也是的，因为当时的一些宴会，祭偶像的宴会当中也是包括有淫乱的活动的哈。那是第一条。第二，禁戒偶像的污秽。那禁戒偶像的污秽当然是为了远离偶像，也是为了对独一神的敬畏。待会我们还会解释一下这个禁戒偶像的污秽具体是什么意思啊。那么第三，至于禁吃勒死，就是没有放血的牲畜，还有禁止吃血呢，这些本来属礼仪性的洁净条例，但是其实也代表对生命的尊重，这是利未记已经讲得很清楚。那这些条文在旧约当中是追求圣洁生活的一些关键行为，可能因着这刚才讲的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教会的合一肢体的相交，另外一个是为了道德与敬虔的一个底线，所以雅各就提议守这四条。那这四条规条与《使徒行传》15:21的关系是什么呢？
对，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使徒行传》15:21的经文。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些经文看似突兀，但可能有下面的几个意义。雅各说，因为摩西的律法在各处都被传讲，既表示外邦信徒生活的环境中有很多犹太人是熟悉并热心摩西律法的，所以外邦信徒如果完全不顾律法传统，在生活行为上与犹太信徒格格不入，就很难有合一的见证，也容易绊倒别人。我们可以参看罗马书的14，还有哥林多前书的8，不仅绊倒别人，甚至也有可能影响福音的广传。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5:20，那里说到禁戒偶像的污秽，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对照《使徒行传》15:29，在29节中希腊原文用的措辞是 境界献给偶像的祭肉，
这是原文的意思、嗯、
对。所以大部分解经家认为二十节的偶像的污秽主要指的是祭过偶像的食物、
嗯、
但二十节可能是含义更广泛的用词，也包括了与偶像有关的不洁行为。
嗯，但重要的是后续发展需要留意的。
嗯，
那这四条的规条呢，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中呢，它的应用重点发生了转移。
嗯，
随着教会外邦化，那么犹太基督徒不再是多数了，犹太外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逐渐的减弱。
嗯，
于是呢，啊，这个境界吃曾献祭给偶像的食物和吃血的规定呢，道德性跟属灵的原则就被保留下来、
嗯、
就是远离偶像，而且同时也尊重生命、
嗯、
但对于他礼仪性的严格遵守、啊、这每个信仰群体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了，而且也有处境性的考量、
嗯、对，
我们应当按照哥林多前书八章的原则来判别情况，也要按照罗马书十四章的原则对跟自己不同的肢体也保持有尊重、
嗯啊、
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八章跟罗马书十四章哪里记载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也想在这里来谈谈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在神学上跟宣教上有什么贡献呢？
嗯，
主要是有两大方面。第一个呢、嗯、就是神学上会议的结论很清晰的，
嗯，
他是确定了单单靠恩典得救的核心信仰、啊、这个
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那么宣教上这个会议指出福音的本质是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籍、社会跟文化的界限。
嗯，
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群与神复活的子民，两方合成成为一个身体。
嗯，
那么信徒不受摩西律法来约束，更不受犹太文化来亏欠。
新约一百句第八十至八十三句，回安提阿，述说神作为。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召开会议解决纷争，行律法才得救，不。同学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给你的思考题，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教会处理矛盾的方法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好，最后也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口诀，八十，回安提阿述说神作为。
八十一，耶路撒冷说外邦信徒犹太化。
八十二，召开会议解决纷争。
八十三，行律法才得救，不。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心。
我是乐意。拜
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